生活不是大梦一场。雨林。最近大陆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中，瓦依娜乐队与任素汐合唱的一首《大梦》在网上爆红。长达9分钟的歌曲，以朴素的歌词浓缩许多人的一生，从6岁到88岁，每一个人生阶段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，贯穿整首歌一句句的怎么办，让听者为之动容。作词者18在歌词里问道：过往的执念，过往如云烟，太多的风景，没人全看清，放不下，怎圆满？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，你会怎么办？对有信仰的人而言，人生当然不是大梦一场，而面对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信心以何种样貌呈现，使人在迎接挑战时，能用不同于常人的眼光面对呢？年少移民迅速适应环境。出生于鼓浪屿，中文名叫基隆的雅各，1984年迁居美国时才11岁，妹妹玛丽9岁。爸妈在家乡辞去工作，带着一双儿女，四口皮箱，退休金$2000就来到洛杉矶。与其他华人移民家庭一样，雅各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环境，学好英文，融入美国主流文化。说着破英文的爸爸，一家一家店敲门求职，终于在离家10分钟车程的超市找到一份装货员的工作，勉强维持家计。现实虽残酷，但是也因此更拉近一家人彼此的距离。每晚上床前，爸妈会牵着雅各和玛丽的手，一起跪在床前祷告。透过爸爸表哥的介绍，一个月内他们就找到华人教会。第一次上青少年英文主日学，下课后雅各问妈妈：这班程度太浅了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参加国语堂的主日学吗？从此，他成为成人主日学班上最年轻的成员。圣经故事从小听得滚瓜烂熟的雅各，举止比一般青少年稳重，教会姐妹给他小牧师的称号。加入教会后不久，他便与年长的弟兄们参加主日崇拜的招待培训。另一位当初与他一同接受培训的师弟兄，不久前刚以96岁高龄回到天家。雅各从11岁开始参与这项服事，直到去年生病才暂停下来。做招待，我很开心，有新人来，一个握手，一个微笑，可以把人带进教会，这是多大的神迹，多大的见证啊！教会服事打开他的心。小时候的雅各是个害羞内向的人，家里每次有客人上门，他总是躲到房间里。他说上帝借着教会的服事打开了他的心，改变他的个性。在鼓浪屿的童年回忆，对雅各就如同电影画面般，整个岛只有3000多人，一间小学，一家布店，外公外婆开的，一家初中，一家高中，一间教会。左邻右舍都认识，岛上没有汽车，他们习惯走路去教会，探访朋友。外公外婆在岛上是响叮当的人物，因此他小心翼翼，从不敢乱来，一犯错，全岛的人都知道。当时家里有海外关系，阿姨在香港，叔叔在美国，所以从小家里就有啤酒可以喝，经济条件优渥。岛上一般人早餐吃稀饭，他们家吃面包，上面涂一层从香港进口的牛油，身上穿戴的衣服全是进口货。祖父母都敬拜上帝。雅各与玛丽两人的中文名字基荣与基爱，都是祖母取的。他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要侍奉主，有基督的荣耀与基督的爱在这个家里。雅各引以为傲的解释。生命变调，全身精疲力尽。在洛杉矶毕业走出校门后，雅各老老实实的打工，每一份工作他都全力以赴，从来不缺席，不迟到。公司需要加班人手时，他永远第一个报名，所以老板很喜欢他。玛丽形容哥哥像一头牛一样任劳任怨。40岁迎来人生第一段感情。 雅各平静的心湖掀起阵阵涟漪，他认为这是上帝为他预备一同承受生命之悲的女人。在家人及教会朋友祝福下，小两口在交往短时间内便仓促成婚，有了他们的小宝宝，并以旧约故事里的拉结为女儿取名。可惜这段婚姻迅速变质，种种让人不堪的因素下，雅各忍痛割舍，一场离婚官司打了近五年，精疲力尽。去年九月，雅各突然觉得全身无力，疲倦，跟公司请假，在床上躺了一星期。玛丽拖着他去北岭医院看医生，所有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回到家，雅各继续卧床一周，接着整整两星期，玛丽天天要逼着哥哥下床走路，虽然走不动，他逼着他走。到了十一月，雅各不仅走路渐渐失去平衡，有时候犯糊涂，不记得某些事情。我第一次有这个念头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可能会死。玛丽说。十二月，雅各开始走路跌倒，无法如厕。凌晨五点钟，玛丽再度开车载哥哥送往离家最近的医院急诊室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直接载他去 Auckland 医院，跟他们说过去两个半月，你们看尽所有医生，都查不出原因，但是他一天天的恶化，请医师务必给他一个诊断。医生慎重地建议玛丽。身上连着尿袋的雅各被妹妹一路载到 Auckland 医院。当时还是新冠病毒肆虐期间，他们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等了八个钟头才见到医生。人生下半场闯来怪客。三天后诊断书出炉，雅各罹患一种罕见的真菌性脑膜炎 Coxsackie meningitis。 为了防止脑部积水，医生立刻为他动手术，在脑部置入一个分流器 Shunt， 一个空心管，帮助排出脑脊髓液到体内其他可以重新吸收的位置。两个多月来在雾中行走，终于出现曙光。无论如何，有了正确诊断，总是让人安心。怎么会罹患脑膜炎？病源如何借由空气传染进到脑子里，影响到神经，导致发炎？过往的伤与痛、沮丧与迷惘席卷而来，雅各面对这个诊断，起初无法置信，他是一个从未生病、不看医生、饮食作息正常、活到五十岁的人，怎么会得这种病？人生上半场虽从未意气风发、大放异彩，但至少经历省钱学习阶段，正当事业与生活稳定下来，摩拳擦掌预备向下半场再出发时，生命却突然闯进怪客，怎么办？忽然间，我生活秩序完全变了，喝一杯水、小便都需要旁人帮忙，我像一个废人。雅各笑着说，生活天翻地覆，整个人生没了，我一点钱都不能赚了，我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在医院里，护士每天要帮我脱衣服，但从来没有人碰过我的衣服。我好像一只猪，任人宰割。我像纸老虎，人家一捉就破，完全没用了。前三个月，雅各问了上帝好多为什么，是他做错什么事，得罪了神。一次次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，迫切探求。而从美国到台湾、中国，到处都有牧师与主内肢体替他代祷守望。死因幽谷寻得心灵导师。雅各出院返家的复健之路遥远漫长。起初每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心中忧伤，前面一片漆黑，没有任何爱，没有任何的依靠，常常抱着妈妈一起流泪祷告。好不容易熬到清晨，但对雅各来说，每个早晨都是一个挣扎，要 get up 起来，或者 give up 放弃。感谢上帝总是让我选择 get up。 妹妹玛丽描述雅各经常半夜被胃酸，因为每天要吃七横线八种药，抽筋或者无法如厕，折腾到疼痛不堪。他的第一反应总是向上帝求告，而不是让人带他上急诊室。他 他真心相信自己的呼吸动作存留都在乎仰赖上帝。在他行经死因幽谷时怎么办？使徒保罗的话成为他心底的那束光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八横线九节。雅各回想小时候熟读的圣经人物，在他病痛时一个个浮现眼前。雅各在伯渡口看见神，就成了以色列；基甸看见神，懦夫变成了勇士；多马看见主，疑惑变成了忠实。这些人跳出来成为他的心灵导师，让他更愿意贴近上帝，驱使他向前看，在神的手荫下活出深刻生命。发病至今已经一年，雅各从无法走路到如今靠着拐杖可以慢慢走。曾经每天同时要吃七横线八种药，如今已经减为一种。公司要他专心养病，随时欢迎他回来上班。现在他每周一、三、五自己坐车到复健中心，周二和周四则是到一位刚痛失妻子的退休弟兄家，一边看他打网球，一边自己做复健，之后两人一起简短祷告灵修。在病痛中，他以有限的自己人愿付出，带祷、鼓励、陪伴。基督之爱不正是建立在生命连结的基础上吗？虽然生命中有诸多黑暗让人怀疑不安，作家墨菲在一篇文章《他的手荫下》写道，但在神的手荫下却可活出深刻的生命，胜过阳光明媚。人或许穷尽一生都无法识透病痛与死亡的奥秘，但是我看见雅各的生命厚度在上帝手荫下一寸寸被拓宽，在每一个让人怀疑不安的角落里，他用信心之眼指认生命之主的同在与作为。